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空中家人好，我是乐意。每逢周五，我都会非常期待和你一起收听连续广播剧《云彩勇士》。今天的主角仍然是约书亚，今天将讲述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如何打败迦南南方联军和北方联军的经过。为了要明白历史事实，避免把创作成分和圣经的记载混淆，建议除了收听广播剧，你也抽空看看《约书亚记》第十章和十一章。
约书亚、亚伯拉罕、雅各、约瑟、但以理、以西结，
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
约书亚、雅各、
旧约伟人，
云彩勇士。
我们也是一城之主啊，凭什么要听耶路撒冷王阿多里喜德的指示？他凭什么叫我们到这儿来啊？他以为自己是谁？
各国的王，欢迎你们来到耶路撒冷。来人，上水果和饮料款待贵宾。各位请听，我请你们来耶路撒冷是为了商讨关乎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你们一定听过约书亚的名字吧？他带领以色列人东征西伐，攻占了我们附近不少的城池，战无不胜，有阿摩利啊、西施本啊、巴善啊、耶利哥，还有爱城啊。
老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已经召集军队准备开战。
和先王，但你们知道即便与以色列结盟了吗？即便的西魏族人还跟比路啊、基非拉、基列耶林连成一线了。
啊，真的吗？他竟敢。
是啊，底比王即便跟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立约，约书亚答应不会攻击他们。如果其他城邑像基便一样跟约书亚结盟，不消多久，以色列人就会把我们一个一个的吞并了。
哦，那怎么办？我们还是先发制人，杀他一个措手不及吧。
攻击他们？哎，和先王，你说攻击约书亚？不对不对，不是约书亚。
不是约书亚？那么我们要攻击谁啊？
我们联军攻打基遍。
好，我们自己人打自己人。
底比王，别打岔，听他说，听他说。
是是是，攻打基遍，我们联军攻打基遍，先送上战书给基遍王这个笨蛋，让他明白跟约书亚结盟就是出卖我们，我们绝不饶他。
可是耶路撒冷王啊，即便是大城，
对呀、
那里的人民战斗力很强的。
不过啊，如果要除掉约书亚，先得从即便入手啊。
约书亚大人，畸变派人来了。
畸变？他们发生什么事了？
我不知道，但派来的人很焦急要见你，他从畸变连夜跑过来的。
我立刻去见他。欢迎来机甲，我是约书亚，你是？
我是由畸变城来的，请你们不要不顾你的仆人，求你快快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拯救我们，
小兄弟，
帮助我们，
小兄弟，小兄弟，吸一口气，慢慢说。
我是由畸变上来的使者，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几天前他来找我们畸变王，应要我们畸变王跟以色列毁约，王不肯听从，他就威胁要把畸变毁了。我们临近五个山区亚摩利人的城市，耶路撒冷、希伯伦、耶基伦、耶莫还有拉吉，他们的王都把我们重重围困。预备啊，明天早上一早发动攻击。今天早上他们的军队把我们重重围困，我们啊好不容易才跑出来求救的。约书啊，求求你不要不顾你的仆人，求你赶快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拯救我们，帮助我们。
可是这五个地方的王为什么攻打畸变？
因为畸变跟你们立约啊，树立了坏的榜样啊，未免其他的城市仿效，他们就要把我们消灭。
我们不会跟其他城市结盟的了，其实也不应该跟畸变结盟，是你们欺骗我们在先呢，假装不是迦南人。
哎呀大人啊，我们始终是立过约，亚多尼喜德不管是什么原因也不想知道，他就是想把我们灭了。
把加勒请来吧。
是的。
孩子啊，你再说一遍攻城的是什么人？
是临近的五个王，是耶路撒冷、希伯伦、伊基伦、耶莫还有拉吉的五个王，他们五个王的军队包围畸变，明天一早攻城。
统领
加勒，召集军队立刻上路。
但是现在已经夜深了，
在他们攻击前我们要连夜赶去。
攻击我们吗？
不，攻击畸变。
谁敢攻击畸变？
说来话长，加勒，快快召集军兵，我一路上告诉你。
是。
士兵们立正。我视察了这附近的地方，证明畸变人并没有再次欺骗我们，他们这次真的因为依附我们以色列人而被包围。太阳快升起了，这一场仗是非打不可的，因为关乎神的名声。我们跟畸变人在神面前立约，要保他们平安，所以无论多困难都要信守诺言。
是，
我们荣耀神，神就保守我们。
是。
让我们点齐人马，天亮前杀他们一个片甲不留。神啊，我知道不该跟畸变立约，但毕竟盟约已经下了，求你赐我力量守护畸变。攻击畸变的军队人数比以色列人多，我倚靠你。神啊，赐我智慧指挥作战，也赐军队勇气和力量，特别在连夜行军身心疲惫的状态下仍然奋勇杀敌。神啊，求你保护我们，免受亏损，
约书亚，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敌人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我们的神，感谢你，你使我们连连得胜，这一次你也会帮助我们把敌军杀个片甲不留。兄弟们，列出了，我们冲击敌军，解救畸变！
解救畸变！解救畸变！解救畸变！解救畸变！
你就是约书亚，
你一定就是亚多尼喜德，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抵挡永生的神！
抵挡永生神！杀！
约书亚。敌人撤退到伯和伦的上坡路了。
对啊，
我们乘胜追击，不过不能深入啊。到了亚西家，和马基大就回来。
小
心！
好，士兵们，我们追啊！上坡以后就会有下坡，到时候我们乘着速度的优势把他们杀死。
什么？
这是冰雹，天降下的大冰雹啊！
约书亚，我在埃及见过这些冰雹啊。
约书亚大人，撒勒大人，你们看，像石头一般大的冰雹打在敌军头上，击毙了不少人呢。哎
呀，这个孩子说的对呀，看来被冰雹打死的人比被我们杀死的人还要多啊。
折返即便把敌军连根拔起一个不留。
是。
只需要半天的功夫，畸变转危为安呐、啊！敌军跑的跑，逃的逃。
是啊，五个王逃得比任何人都快，留下的士兵孤军作战，真是懦夫。我们先清理畸变的敌军，再追。
约书亚大人，
小兄弟，你怎么在这儿呢？还不赶快回你的畸变？向你的大王报喜。
对，呵呵，不急不急，因为我发现了他们首领躲藏的地方。
五王都躲在一起吗？藏在哪里？
五王都躲在马基大洞里头。呵呵，
来人呢？
是，
你们先派几个人拿大石头封住洞口，别让他们逃了啊。
是的。
加勒，
哎，
你带兵追赶我们的敌人，不要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城里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已经将这些敌人交在你们手里边了。
是的，大人。
神啊，帮助我们，我们很高兴能为你的名和你的荣耀作战，但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更长的白天啊，日头啊，你要停在畸变，月亮啊，你要只在亚亚伦谷。
哇，太阳真的停住了，它整天都停在天空中，好像没有日落一样。这一定是上帝让我们整个国家向敌人报仇的日子。耶和华真的为以色列作战呢、啊！
即便重获自由了，即便王安稳地坐在他的宝座上，城门关上，百姓安居过活。各位战士，现在我们向马基大洞进发。
来。
把洞口的大石移开。把那五个王带出来，到我这里来。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报上名来。
这个就是和贤，西伯伦王。
这个是夜幕王毗蓝，潘子是赖吉王雅贝雅。
哎，这夜吉伦王你哭够了没有？这就是夜吉伦王底壁，来跪下跪下。
他们的首领呢？
大人，这是耶路撒冷王亚多里史德，来跪下
跪下跪下跪下跪下。
迦南的王啊，今天你们在我面前下跪，是因为你们藐视永生的神。你们五个人好大的胆子，竟然彼此勾结要攻击我们的盟友基变城。但神叫以色列人大大得胜，把你们活活捉拿，你们永远再没有机会跟归向永生神的基变为敌了。众位将军进前来，把脚踏在武王的颈项上，让他们知道谁才是得胜者。以色列人啊，请听，神对你们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应当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敌，杀死他们。现在这些藐视神的敌人都死了，你们把他们的尸首挂在五棵树上，直到日落，让人人看到这些狂傲的人藐视神和我们以色列人的下场。我们还有未完的任务，将领们，
是
立刻挥军马吉大捉拿当地的王，因为他包庇武王，把他们藏匿。
是的。
约书亚，大功告成了，基变得自由，敌人全数歼灭了。
对啊，你们在日落的时候把武王的尸首解下来，又在山洞里把洞口封了。既然他们喜欢那个洞，就让他们永远在那个洞里面吧。
是的。
哎，约书亚，至于那些逃跑再返回来的人呢？
我们一个也不放过，一个一个的把他们捉拿，花多少时间不是问题，但是要把他们全部杀死。耶路撒冷、希伯伦、伊吉伦、拉吉、耶木五个城邑不留一个活口。
遵命。
攻击马吉大，
冲啊！
夺取马吉大了，
留下一千人驻守马吉大，其他人和我去攻击利拿，
冲啊！
杀死他们所有人，一个也不能留下来。
杀！
将利拿王杀死，挂在树上，像对耶利哥王一样。
是，
是。随着我进军拉吉。
是。
大人，基色王荷兰来帮助拉吉了，
将拉吉和基色人一起杀死。
是，杀死他们。
跟着我，听我的计划。首先进攻伊吉伦，
伊吉伦，伊吉伦，
然后上希伯伦，
希伯伦，
之后攻打底壁，
底壁，
捉拿那个底壁王，
是，
杀死
吓死了！
啊，吓死王带了北方山区、东西方的迦南人，还有山区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要来联合攻打我们。约书亚，你要做好准备。他们到哪儿了？
大人，我们畸变的探子冒死探到，他们倾巢而出，一大队人马多于海边的沙，而有极多的战车战马，这些王啊全都在米伦的水边呢、啊、
怎么办呢、
啊、怎么办呢、
啊、这样啊，让我先求问神。神啊，敌人大军压境，我们该怎么做？求你帮助我们。
你不要怕他们，明日这时我必把他们全部交给以色列人杀灭。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战车。
耶和华我们的神已经给了我们必胜的应许。加勒听令。
是。
你们到米伦水边蓄势待发，要趁他们还没准备好的时候全军突击。
是。
畸变人听令。
在。
你们要预备好一切的干粮，我们要轻装行军。
没问题。
夺取夏所，杀死夏所王！
杀他！
我们要杀鸡儆猴，焚烧夏所，杀死所有其中的人。
杀掉他们！
至于其他城镇所夺取的财宝和牲畜，你们谁抢得到，就属于谁的。
大人，大人，整个迦南地都给我们贡献了。可喜可贺。
约书亚大人，我们畸变城和你们以色列人讲和实在是太正确了。
哇，这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要将山区、旷野、干旱之地、低地、山坡的人和他们所有的王杀死。
大人，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王要过来送死了。
是啊，大人，他们明知道会输，为什么还要来送死呢？
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的心刚硬，来与以色列人作战，好使他们全被杀灭，不蒙怜悯，凡被除灭，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我们得到迦南这片土地，全都是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我们作战啊。战争已经终结，士兵们撤回机甲。
我们胜利了。
欢迎杨牧师。杨牧师你好。
哎，乐一你好。
哎，杨牧师，我有把你拉进来哈。
哎，不要这样说。
刚才那个广播剧其实在对白当中就间接提到约书亚记当中11章18到20节的内容，大意是说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要使迦南北方联军还有南方联军他们的心里刚硬，来使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尽被杀灭。哇，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啊，听到这一句是耶和华是神使他们心里刚硬，肯定又会想，神不是慈爱的吗？但是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出现神使人心刚硬的经文，我们看在出埃及记还有以赛亚书都有类似的经文，所以我就找来杨牧师替我们解解话哈。
看这些好像称作问题经文呢，神使人心刚硬的，我们就有一种感觉是神真的使人的心刚硬。哲学上说，哎，神是不是干预人的自由意志等等的问题呢拉上关系。使人心刚硬最主要的误会就是说，哎呀，神令人刚硬。其实人 这个刚硬呢是人自己本身呢、
嗯、
已经刚硬，不是耶和华神令人刚硬，这个是第一点呢我们要清楚了、
嗯、
神没有直接控制人我们的心思意念，或者说耶和华神容许人的心刚硬，就好像新约的时候呢，这个罗马书第一章人犯罪在罪中呢，保罗说哎呀神任凭人的心刚硬，是这个意思。
杨牧师说得很好。第二点哈，也请杨牧师去指教，去理解这个使到人刚硬是犹太人这个写作的手法呢，因为犹太人写那个旧约圣经都要强调是神的主权嘛，在犹太人那个信仰当中，所以这样写是要强调其实人这个心刚硬也是在神的主权当中，一切都在神的那个掌控当中，就如罗马书九章十七节所讲的，就是神掌控一切，所以这种人的心刚硬也在他的那个掌管当中，我能不能这样说呢？
你提到这个神的主权的意见呢，我觉得非常好。神的主权，如果我们从这个罗马书第九章保罗哪里说哎呀，你是谁你可以直接来反抗神他的主权吗？那么我们就懂得神的主权的在某一方面真的是他自己的主意，不是我们人同意与否。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不要太负面。如果我们从圣经其他的经文，好像以西结书哪里呢，耶和华神呢应许把伯利的以色列人他们称为石头的心一样呢，他赐给他们一个弱造的心，那这个是神的恩典、
嗯、
所以神的主权呢也同时不要忽略了，也有神的恩典在其中的。
嗯，很好呀，牧师这样说也让我想起，其实我们回看现在这些心刚硬的迦南民族哈，其实也看到有一些例外的，像耶和华表达忠心的例子，例如那个拉合，还有就是基遍人，虽然他用那个欺骗的方式，他总的来说他也是投向耶和华嘛，那耶和华呢都是眷顾拉合和基遍人，
例外的对待也是他的那个应许，他没有忘记他的怜悯。
最后一点呢，我也想提一提，就是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听到这里还是觉得哎呀逻辑上有点想不通，人是自己选择刚硬啊，神不会把那些自己没有刚硬的人变为刚硬，是人自由意志选择，但另一方面我们又说神在掌权，好像有点想不通。我就想很坦白说，人的自由意志跟神的那个掌权呢、啊、当中那个逻辑是有超越理性的部分，是有一些奥秘的。
人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呢，如果从哲学家的角度来说呢，纠缠不清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不是矛盾，是一种的奥秘。
嗯，同意。
我们可以辩论，好像约伯一样跟神辩论，但是唯有神他最了解一切。我们基督徒应当有这种的顺服。
大胆尝试做一个小结哈。第一，就是神使他刚硬的人，其实他本来自己已经选择刚硬的抵挡神。我们说是神使他刚硬，是表彰神的主权，神的掌控。第三点就是，其实迦南叛逆神的刚硬的民族，神也有格外施恩的例子。第四，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意志当中怎么配合，有奥秘的成分。谢谢杨牧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先说声再见，再见。
哎，再见。
耶和华的军队，当扬声来赞美，只要是心拯救，仇敌全都必要败退。